好，请我们先打开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读二十节。看到了吗？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们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在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主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好，我们再念一次。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晚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你话语的面前。主，我们也求你借着你的话再向我们来启示，让我们知道主在我们身上那个荣耀的心意。主，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一些愚昧的人，因此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做开启的工作。如果圣灵不来开启我们，没有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主，因此我们晚上何等需要主的恩典。主，求你晚上在我们中间，也在我们心中向我们开启，好叫我们知道主啊，你在我们身上那个旨意是如何。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查验那个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晚上要交通那个题目啊，是在几年以前魏弟兄跟我们交通过的。这个题目很重要，所以我们需要要常常的提醒，而且这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讲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在我们当中我们需要常常来温习的，因为这与神的旨意非常有关系哈。也许有的人记得，有的人不记得，但是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回到主话语的面前来温习这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先跟大家讲一讲我的背景哈。我是从小的时候呢就在教会里面的，所以我到教会的时候呢，我是从那个 nursery one 开始的。你们有谁参加过 nursery one 哈？我从 nursery one， 然后 nursery two， pre 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然后到 college， 我都在教会里面。所以我这个在这个教会上主日学的资历很深啊。我在台湾的那个教会啊，我只参加过一个教会啊。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呢，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因为我觉得教会就是这样，因为我没有去过别的教会，我只参加过一个教会在台湾。那现在想起来呢，其实那个教会也蛮特别的。我们的教会在台北火车站对面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台北哈？台北火车站前面那条路叫什么？叫中正路啊，中正路啊。那个跟中正路呢平行的呢有一条小街呢叫许昌街。台北的街呢都是大陆的那个城市的名字。因为要不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嘛，所以所有台北的那个街哈，那个名字啊，不是大陆的省份呢，就是大陆的城市。 让我们这些人不忘记了我们是从中国来的，所以那个叫许昌街。那为什么呢？有个聚会呢，那个聚会叫什么名字呢？那个聚会叫做青年团契。为什么叫青年团契呢？因为当时候啊，大陆沦陷了嘛，哈，我们是这样讲，大陆沦陷了，所以很多呢，大陆来的人到了台湾以后呢，不会讲闽南话，那要聚会怎么办呢？那只好自己聚会了。所以有一些年轻的人到了台湾以后呢，找不到聚会的地方呢，那就自己聚会了。没有地方呢，借了那个青年会，那有 YMCA 哈，借了那 YMCA 聚会，所以就叫做青年团契。就是那样开始的。那有一少数的年轻人在那里聚会，但是感谢神哈，就像神所说的，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呢，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后来那聚会呢，人呢就多起来了。那这个聚会呢其实也很简单哈，那聚会没有牧师，有长老，有几个长老。那个长老，有的长老呢是带职业的，有的长老呢是没有带职业的。那个没有带职业的长老呢，是不从教会里面拿薪水的，不受教会的这个薪水的，那就靠弟兄姊妹的这个爱心的奉献。那个时候我觉得都是当然的哈，但是后来想起来其实也蛮特别的。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是那样的。教会里面除了长老以外呢，有一些执事。那这些长老执事呢就治理那个教会。现在教会后来呢人就多起来了。那多起来了以后呢，后来就没有办法聚会，容纳不下，台北不是那么方便能够找很多很大的地方，后来就找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呢，就分出一班人到不远的地方去聚会了。那个地方呢南京东路有南京西路，有南京东路，那个地方叫南京东路，所以那个地方呢就叫做南京东路礼拜堂。那是从那个青年团契分过去的。那后来呢人又多起来了，就分到永和去聚会了。永和是在台北的过了一条河，叫永和叫永和那个叫一个永和的国语礼拜堂。然后呢永和人多起来以后，他们再分出去，分到中和。中和是比永和再远一点的地方。那南京东路人多了以后，他们又分出去了，就这样再分，这样分。后来在我的记忆里面，到最我所记忆得的有27个聚会的地方，在那个台北市有27个聚会的地方，所以聚会人就人数很多呢，那也很兴旺哈。那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年轻人很多。那教会年轻人非常多，而且年轻人呢也很愿意服侍，也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人才。所以今天在美国很多地方的教会的传道人啊、长老啊，很多是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出去的。现在在各地很多的教会的长老执事都是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所以等到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哈，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跟别的基督徒有机会在一起哈。那基督徒在一起常常喜欢问，就是你在哪里聚会哈？那个时候呢，很容易，我只要说我们是许昌街青年团契哦，无人不知。所以呢，不需要再解释了哈，你就要说是我在哪里聚会呢？我在那个许昌街青年团契，他们就知道哦，我知道了。所以呢，我们有这个问题，说我们是谁哈？从来没有想到需要解释说我们是谁，因为那个聚会比较大，在台北呢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聚会，人人都知道的。所以呢，你只要一讲，大家就知道了。所以我好像不需要解释。那个时候主从那个聚会里面兴起了很多的人。像现在在西岸旧金山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哈，女牧师。那个很有名的女牧师哈，就是我在大学时候我们一起同工的一个姊妹。其实我们是那个时候是非常熟悉的，非常熟的，一起同工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要当兵的时候呢，她还特别请我吃饭， 送行，让我去那个服兵役哈。当然后来我们在组里面走的道路不太一样，联系的就缺少。我一直不觉得我要出国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出国，所以在大三大四同学都在准备托福哈 GRE 哈，那我没有，我准备什么？我准备这个研究生，我考研究生，因为我根本不想出国，从来没有想到出国。我家里亲戚没有一个人在美国，也没有一个人出国的，所以我心里面根本没有这个出国念书的这个观念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就是要考研究所。所以我在当兵以前呢，考上研究所，那我想那很好啊，那我就去当兵，当完兵回来读研究所，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啊。那我就去了，在这当兵的两年之间呢，就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我里面突然觉得我要出国。现在想起来真的很不可思议，为什么要出国呢？好，不可思议，因为其实我并没有家庭环境呢，并不是很合适出国的，而且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要出国，而且也没有做出国的准备。研究所已经考上了，你去当兵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呢？这很奇怪的哈，自己也不能明白，但是里面就有一个想法说呢，我要出国去，自己并不晓得要出国干什么。那后来呢，我就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就考啊，考了托福了，考了 GRE 都考了都不好。我就考一次托福哈。考一次 GRE 都没有补习，也没有看什么，就这样跑去考了一次，然后呢就申请学校呢，后来呢就有三个地方我可以去的，一个是明尼苏达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明尼苏达大学，这个大学我可以去的。第二个大学我可以去的是芝加哥大学 University of Chicago， 然后第三个大学呢就是 University of Houston。 我三个大学我都不知道，照我自己研究结果的话呢，如果从学校的好坏来讲的话呢，那明尼苏达和芝加哥呢都比休斯顿好很多嘛，你看排名啊，都是前面很多的。但是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的原因哈，我心里面呢就想来休斯顿，不能解释的一件事情，一个事情不能解释要出国不能解释。第二个呢，出国要到休斯顿呢不能解释。那个时候我自己心里面也没有一个解释，说我为什么要去休斯顿？休斯顿我也没有认识的人。明尼苏达虽然是冷一点哈，我知道那边很冷，但是呢，那个学校排名很比较前面的。那芝加哥也很冷哈，但是呢排名也比较前面的。而且我在芝加哥哈的学校呢还有奖学金的。在休斯顿是没有的，那我有什么理由来休斯顿呢？没有。但是我里面有一个感觉呢，我要去休斯顿，这很奇怪啊，非常奇怪，真的没办法解释。后来我就来了，我真的来了休斯顿了。来了休斯顿以后呢，当然就参加聚会嘛，这是聚会已经成了习惯了，就参加聚会。那个时候休大的学生团去，有七八十个人，很兴旺。那还只是国语的，还有一个粤语的，粤语团去，也是有这么七八十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在休大的学生很多的，学生团去也很兴旺的。所以我就参加了聚会。我参加了聚会以后呢，我就里面觉得非常的，对我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震撼。我觉得我是聚会了一辈子的人哈，觉得很会聚会了嘛，这聚会专家了。但是我到了休斯顿以后呢，我就发现呢，这些弟兄姊妹跟我从前所碰见的弟兄姊妹不太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读经的时候啊，是大家都可以讲的。我们以前读经的时候，有人讲给我们听的。这读经聚会就是有一个人把那张声音讲给你听，这就读经聚会。但是我来休斯顿以后呢，我发现这个读经聚会大家都可以讲话呢， 而且他讲的还不错的。好，这点非常特别，我非常的惊讶。所以这里的为什么每一个人读经都还能讲话的，而且还讲的有点道理。好，我很惊讶。第二呢，我就发现，哎呦，这祷告起来很多人都会祷告的。哎，我们从前聚会啊，那个祷告要是那个属灵的人才祷告的，那个执事长老才祷告的，或者是那个带领的弟兄或带领的姊妹呢，那祷告的。那这怎么回每一个人都祷告呢？但是我就觉得很这个很不一样，这里真的不一样。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我感觉很深的，就是我觉得好像主在这个地方，好像聚会的时候呢很有主的同在的感觉。但是我心里面呢很受吸引，我觉得这个地方实在是不太一样。然后我那时候才想，哎，会不会这个是神要我来修正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了，反正有这么觉得很特别。然后后来修正的聚会就开始了，人也不多嘛，也是年轻人，都是大学生，不到三十岁，二十几岁，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一起聚会，然后呢？等到我上班以后呢，有人就问我说，你在哪里聚会啊？那我就跟他讲我在哪里聚会，他们听了以后好像听不懂一样，你到底在哪里聚会？我说我在休斯顿基督徒聚会嘛。那他们就说，那就那你是聚会所了。我说什么是聚会所啊？好像呢别人就不明白我们是什么聚会。每次呢我都觉得要解释很久哈，人也不明白我们到底是什么聚会。我才觉得说，哦，原来不像我从前哈，我从前只要一讲大家就明白我在哪里聚会了，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哈。为什么好像别人不明白我们是谁，不知道我们是谁？所以今天晚上的一个目的哈，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说我们到底是谁。也许别人不明白哈，你跟别人讲我们在哪里去，他们不明白，但是我们自己要明白，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谁。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以后呢，就不管别人知不知道我们是谁啊，别人知不知道就无所谓了。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是谁的话，当别人不知道我们是谁的时候呢，我们就迷惘了。好，所以我想我们晚上的这个聚会的一个重点啊，就是要来交通说，那我们到底是谁？我们这个地方哈，我们的名字叫做休斯顿基督徒聚会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别人都说别人的名字都是什么什么什么教会，为什么我们是聚会而不是教会？当然从广义的来讲呢，教会只有一个啊，整个所有的圣徒呢加起来就是一个教会，教会其实只有一个。那是我们从那个地方性从实际来讲的话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呢，圣经里面讲到以弗所的教会，讲到哥林多的教会，讲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好像教会是以城市为单位的，一个城市呢只有一个教会。那今天休斯顿很大，休斯顿的信徒不知道有多少，那我们在这里呢只不过是所有休斯顿信徒的极少数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敢称我们是教会，所以我们说我们是聚会，表示我们是所有休斯顿这里的教会里面的一小少数的一部分人聚在一起，所以我们叫做聚会，所以我们不称自己做教会，称自己作为聚会，是这个原因哈。那因为我们是聚会，所以有的人会认为说，那我们是不是那个聚会所啊？因为有一个团体呢，它的名字叫聚会所。那我们不是聚会所，我们和聚会所是没有关系的啊。像弟兄姊妹要记得，以后别人说你是聚会所吗？你不要说是。 我们叫聚会，但是呢我们不是聚会所，聚会所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休斯顿有聚会的啊，他们有一个地方有聚会的，那些弟兄姊妹们有些我们也认识，那个叫做聚会所，或者英文说 local church 啊，我们不是 local church 啊，虽然每一个教会都是 local church， 但是 local church 本身现在已经被一个团体用去做专有名词，称作他们叫 local church。 所以别人说 local church 的时候呢，那我们不是 local church。 好，我们呢是相信那个受浸的，所以我们看到每次有人得救我们都给他敬礼，但是我们不是浸信会。好，我们是相信受浸的，但不是浸信会。我们接受那个长老的观念在教会按照使徒行传是长老来智慧的，这个观念我们是完全接受的，但是我们不是长老会我们也相信那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是我们不是信义会。好，那我们呢我们也是相信那个圣灵是三而一位的神的一位。好，我们相信圣灵，但是我们不是五旬节派。好，我们是相信兄弟相爱，弟兄相爱，这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弟兄相爱，但是我们也不是弟兄会。好，这个他要记得那我们是什么呢？好，我们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那主就在他们中间，这就是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的名称的，虽然在政府登记的时候呢必须要有一个名字，因为是一个登记的一个关系，必须要有一个名字，在银行开账户必须要有一个名字，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名字叫休斯顿，因为我们在休斯顿，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天天聚会，我们就叫休斯顿基督徒聚会就是这样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以后也许有人问你的时候你就能够讲起来，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织，在我们教会之上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再来管理我们这个教会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跟其他教会有交通有联系，但是没有任何从属的关系，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教会所以呢当人来思考这件事，我们是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你想在圣经里面，当主耶稣来到地上开始侍奉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人问他到底是谁，虽然他们看见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就很想知道说那你到底是谁，有人说他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他是以利亚，有人说他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里面的一位，那后来主就问他的门徒说那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结果那个神启示了彼得，所以彼得就说他说呢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说这是天上的父子是你的，所以我们这个人认识神就在乎我们知道说耶稣是谁，如果你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的话那你还没得救，对不对？如果你认为耶稣是以利亚的话那你也没有得救，你如果认为耶稣是耶利米的话那你也没有得救，你必须要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才得救，所以知道耶稣是谁是很重要的。同样的，那个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人也很想知道他是谁，人就问他你是谁，那施洗约翰就很好，施洗约翰呢知道他自己是谁，所以他就跟他们说我呢我不是基督，他一开始就跟他们讲说我呢不是基督， 他又跟他们讲说呢，我也不是以利亚，我呢也不是那个先知。那他们问他，那你到底是谁呢？那司洗约翰说呢，我哈就是以赛亚所说的，以赛亚书记载的那一位，在旷野里面有一个声音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我就是他，我就是那个旷野里面的声音。所以你看这个司洗约翰，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是谁。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是谁，因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到底是谁呢？不是根据别人说我们是谁。今天有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啊，他就会告诉我们说，我知道你们是谁。他告诉我，我们知道你们的来历在哪里，我们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有很多人会这样跟你讲的。我们是谁不根据别人说的话啊。今天如果有人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谁，我们是谁不根据别人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接受别人告诉我们说你是谁。那我们是谁呢？也不是根据自己的想法。今天我们不能自己想想，哎呀我是谁，那我就是谁啊，不是这样的啊。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谁呢？这个从哪里知道我们是谁呢？有两个，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神的启示。我们是谁，要根据神所说的话，跟神借着他的话向我们的启示，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清楚哈，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谁，然后呢，就不要根据别人说我们是谁，也不要根据我们自己的想法说我们是谁。我们是谁这件事情，是根据神的话语，也是根据圣灵的启示。好，这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交通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到底是谁？我们要根据圣经的话，今天晚上我们要根据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告诉我们是谁。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有四个是，大家记得吗？什么是第一个是？第一个是被拣选的族类。这是圣经上的话，很清楚。他说呢，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谁呢？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是非常清楚的。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到主那里去哈，主绝对不会问我们说，哎，你是浸信会的吗？我保证这句话不会问的，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浸信会，找来找去没有浸信会这个事情。但是主会问我们是不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我们认识什么叫被拣选的族类呢，比我们认识那浸信会要重要多了。什么是族类呢？这个族跟国不一样的，对不对？族跟国不一样。你看美国是一个国，美国里面有好多族的，对不对？对不对？我们所以才会有种族问题嘛。为什么有种族问题？因为一个国家里面呢，有超过一个种族啊，才会有种族的问题。所以今天美国问题很大，因为有种族的问题嘛。所以你看现在在巴尔的摩不是有很大的问题吗？那个问题从哪里来的呢？因为种族问题嘛，有不同的这个种族中间呢，还有不同的猜疑嘛，所以有种族的问题。我们中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中国一个国家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的种族呢？有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苗族、彝族，这些都是中国，但是呢，他们是中国里面的一个族类。那什么叫族类呢？族类就是这些人呢，有一个共同。什么共同呢？ 他们的血缘是共同的，这个叫族。你往上追追追追到一个程度哈，有一个人是他们共同的祖先，所以这个叫做族。所以什么叫做以色列民族呢？你如果把一个以色列人拿来，你往上追追追，他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到最后呢，就是雅各，都是从雅各出来的，他们身上都有雅各的血，他们都有雅各的生命，所以呢，这些人叫以色列，是一个族。当然后来以色列也成为一个国，但是他们是先是一个族，后来成为一个国。他们是在这个地上很少的一个族成为一个国的，但大部分的国呢都是有很多的种族的。所以这个族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血缘，有一个共同的生命，这叫做族。那我们今天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那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往上推呢会推到同一个人的，那推到谁呢？主耶稣。不需要推很多啊，每一个人往上一推就是主耶稣，我们都是从神生的，所以每一个人呢往上一推呢就是主耶稣，所以我们都从主耶稣得到那个属天的生命，所以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呢，我们成为一个新的族类。所以我这叫做被拣选的族类。今天我们为什么会住在这里啊？对不对？以前我们都不认识的，对不对？20年以前我们谁认识谁啊？我们有什么理由住在一起这样交通啊？因为今天我们有同一个生命，今天我们唯一的共同点是我们信了耶稣，唯一的共同点是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做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的共同点。所以今天我们成了一个族，被拣选的族类，那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生命，这是我们，我们就是这个，我们乃是一般得了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因此我们在主的里面呢彼此称兄弟姊妹，啊，主是我们的大哥，神是我们的天父，这个是我们，我们就是这个，很简单，就是这个。以后别人说你是谁，你就跟他讲我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嘛，很简单的，被拣选的族类，这个生命很特别的，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生命，这生命很特别，很特别的。这个生命有什么特别呢？这个生命哈，不能被征服的，没有办法被征服的，非常特别的。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你不要小看。也许我们常小看自己，特别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太软弱了。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不要小看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不能被征服的。你看啊，我们这个族类诞生的时候呢，是在五旬节诞生的。五旬节那一天，有120个人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小楼，圣灵降临以后呢，这120个人呢就成为教会。这个族类从120个人开始的，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么小的一个族类了。哪里有一个族这么小的，120个人？但是我们这个族类开始的时候呢，就只有120个人。然后呢，在那一天呢，就在那五旬节那一天呢，这120个人呢，就变成了3120个人。所以是30倍啊，在一天之内30倍。所以你记得吗？主耶稣说啊，这个种子撒在好土里面啊，会有什么样？30倍哈，60倍哈，100倍。这件事情在五旬节就发生了，五旬节当天。就从120个人变成3120个人，30倍。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的力量啊，非常的大啊，没有人能够拦阻，一天之内就30倍了。当然3000人还是很小啊，3000人的族类还是一个很小的族类。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在耶路撒冷就非常的轰动，就发生一个大事，就有这么一个新的族类，这3120个人 把整个耶路撒冷震动了。不但如此，第二天呢，有一个瘸腿的人呢，竟然好了，生来就是瘸腿的，不是装瘸腿的，不是本来没事装着瘸腿的，这个人生下来就是瘸腿，大家都知道的，天天看到他坐在这个圣殿门口。那天呢，这个生来的瘸腿人被医好了，那个耶路撒冷不得了啊，3120个人，然后又有一个人瘸腿被医好了。突然之间呢，门徒就被抓起来了，因为这个不得了，所以这个犹太教在当时就已经要决定要把这一3000多人哈，这个新的族类呢，一定要灭，一定要除掉，是不可能的，不能让这个新的族类产生。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犹太教里面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决心啊。要把这个新的族类要完全的铲除，不能够存在。所以他们在他们中间呢，选了一个最优秀的人，最有办法的人来对付这个信徒。那个人叫扫罗，他是这个犹太教里面呢那个最有办法的一个人了。犹太教里面找不出来比扫罗更有智慧的，更有能力的，更有说服力的。所以这个扫罗就想尽了办法呢，要把这个族类要铲除掉。但是这个生命哈是不能被征服的。所以保罗有没有征服这个族类呢？没有哈。就谁被征服了呢？扫罗被征服了哈。这个扫罗那一天呢，在大马色的路上突然间碰到一个光啊，就碰见主耶稣了。他碰到了那个生命，结果保罗自己变成了这个族类了。他碰到那个生命以后呢，他的生命被改变了。你看这个生命没有办法被征服的，所以呢，不但他们没有把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族类的解决掉呢，那个信主的人就越发的增加了。然后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哈，就开始呢，就开始逼迫了。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来逼迫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徒哈，圣徒没有办法呢，就四处的逃，逃到各地，散到各地，无论他们去哪里啊，那福音就传到哪里，啊，那个生命的力量啊是非常的大的，所以那个时候无论人怎么样的来逼迫他啊，这没有人能够把这个福音来能够控制住，所以福音就越发的广传，这个生命哈，这个生命就是复活的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所以犹太教失败了，犹太教完全没有办法能够控制这个新的族类，所以撒旦就用另外一个方法，就用罗马人，因为罗马是那个当初地上啊最大的政权，罗马已经统治全世界了那个时候，所以呢要对付这个新的族类的最好呢是由罗马政权，哎，罗马政权又非常的残暴，就把基督徒呢丢到那个斗兽场啊，喂狮子跟狮子打，那这样的话呢，就应该是没有人敢信耶稣了吧哈。但是正好相反，你说是罗马征服了这个基督教呢，还是基督教征服了罗马呢？基督教征服了罗马，没有多久啊，这个罗马有一个皇帝叫康斯坦丁。就他信了耶稣了，所以突然之间呢，就所有的罗马呢，都可以自由的宣教了，都可以自由的传教了。这证明什么事情啊？这个证明啊，这个族类啊，你越逼迫呢，它就越成长。很奇怪，你如果不逼迫的话呢，那还好，它可能就不长。你要是有人来逼迫啊，逼迫这个族类的话呢，这个族类可能要成长。我们回想一下，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那个时候已经在中国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像基督徒没有了嘛，对不对？表面上基督徒好像不存在了，啊，已经被除四旧都除掉了。有几个基督徒也不敢承认。啊，也没有聚会，也没有什么圣经，好像整个 这个基督的信仰在中国已经被除掉了，表面上是这样。那文化大革命以后呢，现在的中国的基督徒比文化大革命以前多100倍的文字，100倍的文字，再一次证明啊，这个生命是不能被征服的生命，没有办法被征服的。无论用什么样的势力，无论用什么样的智慧，无论用什么样的权柄，在这个地上的权势是没有办法来征服这个生命的。而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这个族类。所以我们今天哈，要很看重我们所得到的。今天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不得了的一个生命，我们不能小看自己。虽然我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一般人啊，但是在这个历史的里面已经证明，已经见证，这个生命是不能被征服的。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啊。但仇敌还有另外一个方法，不能从外面征服，那什么办法呢？从里面来朽坏它。既然不能从外面征服呢，那从里面来朽坏它。怎么朽坏呢？在使徒行传第5章，他让这个有两个人卖了田产呢，然后私底下呢留了一部分，然后把剩下的摆在使徒的脚前，说是全部的财产。所以彼得就说了，他说你这个呢不是欺哄人啊，这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所以亚拿尼亚呢当时呢就扑倒了，然后就断了气。然后我们读那段圣经的时候都觉得哎呦这个很厉害的哈。当然做的是不对哈、啊。他没有全部的，他没有完全说实话，他怎么这么厉害呢？就扑倒就断气了啊！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了、啊，那个时候教会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复活的生命是非常的强的，而在那个生命的里面呢，是不容许这个罪恶的。那个生命强到一个程度，所有的罪恶他都要把它排出去的。今天教会。如果是一个真实的教会，是一个真实有复活生命的教会，这个教会的里面是不能够有容忍这个罪恶的，那个罪恶需要被排斥出去的。就好像今天啊，如果你把那个油哈、啊、和那个醋把它摆在一起的话，那个油呢是排斥那个醋的，不信你回去试一下，你回去倒半杯的油，然后你再倒一小根的醋，那个醋呢一定会沉在那个油的下面。那个油里面有一个这个本质，它要排斥那个醋，所以醋和油是分开来的。在神的教会也是一样，神的教会呢，那个生命呢是不能朽坏的，它是不能被朽坏的。如果这个罪恶进来以后呢，那个罪恶一定要被排斥出去的。虽然在历史上呢，好像教会曾经偏离到天主教的这个路上哈，但是事实上在天主教之外，一直都有许许多多的那个爱神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仍然在那里存在，只是历史上没有明显的记载，所以那个真实的神的那个族类一直都存在的。然后一直到马丁路德来改教以后呢，就把整个这个信仰又恢复过来了。所以这个基督教哈，我们这个族类里面那个生命是不能被朽坏的。虽然仇敌常常要借着这个罪来朽坏他的教，我们主的教会，但是这个生命呢是不能被朽坏的。那从外面征服不了的哈，那从里面呢要来朽坏呢也朽坏不了。那撒旦还有第三个方法，这是最厉害的一个方法。所以今天我们要一定要知道这个，
那是什么呢？外面不能征服，里面又不能小坏，那还有什么方法呢？就是用我们人里面的肉体。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都有很多的肉体，我们都有很多的肉体。
有一个人呢，里面就有一个肉体。这个肉体呢，就是我们天然的人，就我们人的天然的想法、天然的喜好、天然的意愿，啊，这叫做肉体。啊，那撒旦要借着这个肉体呢，来败坏这个生命。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最大的难处呢，不是外面的逼迫，教会不怕外面的逼迫的，因为越逼迫呢，教会成长越快，所以教会不怕外面的逼迫，教会也不怕这个里面的那个罪的那个朽坏，因为只要那个生命是健康的，它天然有那个排斥那个罪的这个本质。但是我们不认识这个肉体的时候呢，教会常常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肉体而产生的难处。所以今天不管我们有什么难处啊，我们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点点难处。不管我们有什么难处，不管是在侍奉上的，或者是在家庭中的，或者是在工作上的，这个难处你仔细想一想看，都跟你的肉体有关系，都跟我们的肉体有关系。这个肉体是撒旦的一个计谋，要用肉体来败坏神的教会。所以神赐给我们一个宝贵师哈，你知道为什么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要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宝贵师？因为主知道这件事情，宝贵师就是圣灵，圣灵是与什么？与肉体要相争的，所以神知道仇敌的诡计，仇敌要用肉体来破坏这个族类，所以神就赐给我们圣灵，这个圣灵要我与肉体来相争。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保惠师，这个保惠师能够来与我们的肉体来相争，而这个保惠师圣灵是不会失败的，他一定要得胜的。你看这个雅各的肉体呢，可以算是最大的，在这个旧约的人物里面没有一个人的肉体像雅各是这么大的。但是你看雅各和神相争，相争到最后是谁赢了呢？还是神得胜。人的肉体是不会胜过圣灵的，圣灵至终是会得胜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啊，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胜过我们肉体的。所以如果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接受圣灵的来引导和管制，所以肉体在我们中间就不能够败坏这个生命。所以这个族类哦是相当的伟大，因为它的里面的生命是伟大的。今天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这要分清楚，我们不过是瓦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这个瓦器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宝贝，这个宝贝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是谁，我们不过就是一个瓦器，但是里面也是有宝贝的。这个宝贝就是那个宝贝的生命，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复活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个人呢不能被征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也不能被朽坏。虽然我们仍然有肉体，但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圣灵做保惠师，圣灵要与我们的肉体相争。如果我们顺服圣灵的话，肉体就不能够败坏我们的生命。这就是今天我们里面有的生命。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是第一个是被拣选的族类。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祭司是为了侍奉的，祭司是为了侍奉的。所以这个生命是一个侍奉的生命，这个生命有一个侍奉的要求，是侍奉的生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 跟我母亲去聚会，我们家离聚会很远，坐车要一个小时，最少要一个小时，如果等不到车的话呢，还超过一个小时。但是我母亲从来不迟到的，没有印象里面没有一次迟到的，而且不但不迟到，而且还早到的。那为什么早到呢？因为早到教会里面还可以还有服侍嘛，因为教会里面很多事情要做的，因为我们是借别人的地方啊，不是自己的地方，所以要有人去把那个场地要弄好啊，把诗歌要抬出来啊，如果是波饼的时候，还要人洗那个杯啊，那个饼啊，都很多事情要做的。所以我很小的时候跟我母亲聚会呢，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们去那边去到聚会的地方呢，就看到好多的叔叔伯伯阿姨啊，哥哥姐姐啊，都在教会里面各做各的事啊，大家都在忙教会的事，就是我对教会的一个印象。教会是一个我们去那里去服侍的一个地方。后来我们不是买了一个南京东路的一个新的一个聚会的地方吗？所以那服侍的那个需要很大，所以在我们中间有一个流传的一个事，就是呢，在那个时候呢，有要擦玻璃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房子比较高哈，那个聚会地方比较高，所以他们擦玻璃的时候要有一个楼梯，一个高的楼梯呢，这样架上去呢，人爬到楼梯上去擦窗户嘛。那有一天呢，有一个弟兄在那里擦窗户的时候呢，下面有一个人过来了。我们这个弟兄是一个军人，他是一个校级的一个军官 ，colonel 那种级的军官。那他的一个兵啊走过来了，看他的长官怎么爬到楼梯上了。因为这个长官在部队里面是什么事都不做的，你不要说是那个校级的军官，你就是位级的军官，你就要是一个最小的一官，什么事都不做的，因为兵很多嘛，对不对？什么事都是兵做的，官是不做事的。所以这个兵过来看到，哎，怎么搞的？他这个长官怎么爬到这个梯子上擦窗户，从来没见过。所以他就提前问他，他说这个报告长官，你在干什么啊？你为什么跑到楼梯上去擦窗户？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个弟兄跟他讲说，你再看那个上面楼梯上面还有一个人，你知道他是谁吗？那个是将军啊。这将军在军队里面，那神奇不得了啊！那真的神奇不得了。但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呢？爬楼梯、擦窗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是军尊的祭司，他在教会里面爬楼梯、擦窗户，代表他认识他是谁。他不是将军，他知道他是谁，他不是将军，他是军尊的祭司。所以他到了教会，他是军尊的祭司，他爬楼梯去擦窗户。这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是谁？当我们到了教会以后呢，你就不是教授了。也许你本来是教授的，在学校你是教授的，但在教会里面呢，你不是教授。到教会里面，你是军尊的祭司。也许呢，你是做医生的，啊，人对你非常恭敬的，但是你到教会以后呢，你就不是医生了。到教会以后，你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所以一个人，他肯放下他的将军的这个社会地位，爬上一个楼梯，而且爬的比那个校级军官还要再高一点，表示他认识他是谁。弟兄姊妹，你不认识你是谁啊？我们认识我们是谁，所以我们到了教会以后，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姊妹，没有博士的，没有硕士的，也没有学士的，都没有，这些都没有了。我们在教会就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我记得我们从前哈、啊，那个时候在这个没有 building two 的时候，只有 building one 的时候，那我们吃饭怎么吃饭呢？吃饭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吃饭，所以老的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所以我们主日聚会完以后哈、啊，那就要把所有的椅子都要重新摆过，摆成吃饭的样子。所以呢，聚完会以后呢，全体动员，没有一个人不做事的，每一个人都动员，然后很快的呢，就把那个桌子椅子全部重新排，变成一个吃饭的样子。那个让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光景，就是人人都侍奉，每一个人都侍奉，没有例外的，每一个人都侍奉，因为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今天我们在聚会里面有一些做法哈，也许你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比如说我们哀宴，我们礼拜五哀宴，礼拜天哀宴，我们都是有弟兄姊妹自己做一个菜带来，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不花一点钱呢？就去订购食物，那我们都是很简单，我们来这里吃就好了嘛。我们也不是做不到这件事情，很容易可以做到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为什么我们要大家自己哈，每一个家呢带一点菜来？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以后我们如果要想到爱宴的时候哈、啊，我们做一个菜，我们要想到这个是君尊的祭司。虽然是这是一盘菜就是了，但是这一盘菜还是为着主做的，不是为着人做的，为着主做的。如果带着这个心的话，带着这个心情的话，我想无论如何你都愿意为着主的缘故带一点菜来，因为这是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的侍奉呢，是儿子的侍奉，不是奴仆的侍奉。什么叫儿子的侍奉？这个儿子的侍奉呢，是自动自发的侍奉。这个仆人的侍奉是需要人安排的，这个仆人的侍奉是需要主人安排的，这个仆人的侍奉是要主人催逼的，这个仆人的侍奉是要主人来催促的。但是这个儿子的侍奉呢，是自动自发的。这个儿子的侍奉是不要安排的，这个儿子的侍奉是不需要提醒的，这个儿子侍奉呢是不需要催促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呢，必须是儿子的侍奉，而不是奴仆的侍奉，必须要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必须是需要出于爱心的。如果我们的侍奉是出于爱心的话，这叫做君尊的祭司。所以当主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跟彼得说，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然后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喂养主的小羊一定要爱主啊。所以刚才我们今天听见姊妹的交通，我们心里都非常的非常欣慰啊。喂养这些小羊要心里要爱主，如果不爱主的话，我们常常会灰心的，觉得这些孩子这么不听话，讲什么可能都没有用啊。如果不爱神的话，有谁能够喂养主的小羊？没有人能喂养主的小羊。所以我们必须要爱神。如果我们是带着这个爱来喂养这个小羊的话，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如果没有这个爱来喂养这些小羊的话，羊也是喂了，但是你不是君尊的祭司。 第二次又问彼得，主说你要牧养我的羊。那这个牧养主的羊，那这很难的。牧养主的羊是非常难的。你要是不爱主，没有办法的。这不是一个在上班做事那样。其实上班做事很容易的，做生意也不难的。这牧养那个羊是很难的，必须要爱主。没有一个不爱主的人能够牧养主的小羊。换句话说，只有君尊的祭司才能牧养主的小羊。然后第三次，后来又问了一次，然后主说喂养我的羊，这次不是小羊，是大羊。喂养小羊已经不容易了哈，喂养大羊更难。你要喂养这个羊啊，你必须要从主有得着，你才能喂养这个羊。不是你随便去读一读什么，准备一下就能够喂养的。这个你要喂养这个羊，你必须要先从主得着。所以这个喂养这个羊，特别是大羊，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大羊他蛮懂的。要是你这个东西不是从主来的，他知道的。所以这个喂养这个大羊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非常难的。所以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所以一个人如果是不是爱神的人哈，没办法做这个事，没办法做这个事。所以主耶稣就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比如说我爱你，然后主说那你就喂养我的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啊，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谁，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这个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是这个家里面的儿子。一个儿子你不需要叫他做事的，这个儿子知道这家里的需要，这个儿子是自动自发的，这个儿子是知道父亲的心意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这样的侍奉的话呢，那就是君尊的祭司。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那第三是什么？我们第三个事是什么？所以我们是圣洁的国度。这里跟族类不一样，族类就讲到生命，讲到祭司呢就讲到侍奉，讲到国度呢就讲到权柄，是吧？讲到国度就讲到治理，讲到国度就讲到主权。所以我们是圣洁的国度。这个圣洁呢，其实更好的翻译是圣别，那就是说这个国呢跟世界上其他的国是不一样的，这个国跟世界上的其他的国都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的国哈，这个国都有一个方式呢来执行它的主权。有什么方式呢？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有一个王，这个王说了就算，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它就有一个组织，然后经过这个组织所决定的方法决定出来的，那说了就算。在美国呢，这是有它的宪法，宪法就有规定这个什么事情呢应该是怎么样决定，谁有权做什么决定，然后按照这个组织里面所做出来的决定，那说了就算。这是地上的国。那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国呢，是分别的国，是与这个地上的国有分别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国和地上的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这个国里面谁说了算？今天我们这个圣洁的国度里面谁说了算？是主说了算，神说了算。不会有没有一个人 在这个国度里面能够说他说话算就算，也没有一个办法或者一个系统一个组织来决定说什么样能够做决定。所以这就不是地上的国，这是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没有主教的，我们中间也没有阶级的，我们中间也没有一个人有特别的权柄的。每一个人在这个国度的里面都应当顺服主，这个就是这个国度里面那个权柄执行的方式。只有一个说的算，就是主。每一个人在这个国度里面都是平等的，没有阶级，每一个人都应当顺服我们的主。而这一个国度会是一个最有秩序的国度，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哈，要记得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所以在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要记得我们的家庭的生活是一个圣洁的国度。那怎么样让你的家庭的生活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呢？就是在你那个家庭里面，不是说丈夫说了就算，有的家是这样，丈夫说了算；有的家呢是妻子说了算；那还有的家呢是谁说了都不算。这样的情形呢就争争吵吵，为什么呢？因为谁说了也不算，这都不是圣洁的国度啊！弟兄姊妹，我们是圣洁的国度。作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就是主说的算。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要有这样的实行，要从家庭里面夫妻的生活开始实行，不是我说的算，也不是你说的算，是主说的算。所以我们要祷告。为什么要祷告？我们常常在一起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因为只有主说的算嘛，所以你当然要祷告嘛，要知道主的意思如何嘛。那主的意思显明了，那就清楚就算了。主的意思不清楚，我们就要祷告嘛。如果我们的家庭的生活是圣洁的国度的话，这个家庭是很有秩序的，是井井有条的，儿女是非常听话的。你不需要去花很多的功夫去教养你的儿女，用很多的力量呢去管教他。只要你这个家是圣洁的国度，这个孩子是非常听话的，因为父母是非常听话的。为什么孩子不听话呢？因为父亲说的算，母亲说的算，所以孩子是说也想他说的也要算。他跟你学嘛，因为你说的算，这很痛快的。那母亲说的算也很痛快，所以我也要算，我说的也要算。如果父亲说主说的算，这个妈妈也说主说的算，这孩子没话讲，这家里就有秩序了，这是圣洁的国度。所以你看以色列人200万人在旷野走路哈，你问他们说，哎，你明天要去哪里啊？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明天要去哪里。200万人呐、啊，在旷野行走，没有人知道明天要去哪里啊。那怎么走呢？那个云柱起来就走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如果这200万人要来商量的话怎么办呢？那商量我们要去哪里，那商量不完呐、啊。不需要，云柱一起来，主说了就算就走。200万人井井有条，这就是圣洁的国度。所以当人问你说，你们是谁啊？你到底是谁啊？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神说了算。如果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意思，我们就祷告；我们不清楚，我们就等候。云柱不走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不走；火柱不走的时候，以色列人也不走。 当云柱动的时候呢，他们就往前，因为他们是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在侍奉当中哈，我们也是圣洁的国度，所以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虽然你的意见是很好的，每一个人的意见都是很好的，都是非常好的，不是好的你也不会讲出来，你讲的意见都是你觉得最好的，三思以后呢，觉得这个意见太好了，所以你才会提出来的，但是别人不觉得很好。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什么，那不是我说的算，虽然我的意见很好的，但是主怎么说嘛？如果主的意见真是这样的话，他会感动弟兄姊妹同意你的意见，如果弟兄姊妹不同意你的意见，就表示呢主也不觉得你的意见是那么好，所以你就顺服就是了，这叫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意思就是说神在我们中间有绝对的主权，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取代神的地位，这个就叫圣洁的国度。那第四是什么呢？是属神的子民。什么叫属神的子民呢？在生命记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啊，他说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要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所以讲到属神的子民，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神的产业，我们是神的产业。那什么叫做神的产业呢？以弗所书就进一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做神的产业呢？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蒙恩得救以后啊，我们就成了他的产业，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这叫属神的子民。然后以弗所书又告诉我们，他说的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神在我们身上，这我们是他的基业，而这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如何成就呢？我们这些人如何能够让神得荣耀呢？这约翰告诉我们，他说在一个家的里面哈，如果我们到一个家里面，就发现了这个家只要是一个家，这个家里面就会有不同年纪的人，对吧？只要是一个家，那里面的人呢一定不同的年纪。所以约翰就告诉我们了，他说啊，在神的家里面呢，至少有三种人，一个呢叫做什么小子，那一个叫做什么呢少年人，那还有一个叫父老。那什么是小子呢？那个小子他说呢，你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这小子就是刚刚蒙恩得救的，这刚刚蒙恩得救呢，所以叫小子。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小子，刚蒙恩得救的就叫小子。但是一个人不能永远都是小子哈，不晓得有没有人得救了十年的还是做小子。如果做得救十年还做小子的话，那个基业就没有荣耀了啊。那得救以后要怎么样呢？要做少年人。那什么叫做少年人呢？他说少年人就是神的道在他的心里，这叫少年人。神的道存在我们的心里就叫少年人，而有了神的道在我们心里，这个人就刚强，这个人就能得胜，因为胜过仇敌呢就是借着神的道和羔羊的血。所以当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呢，我们就刚强，我们就能够得胜，这叫少年人。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刚开始是小子，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小子的这个境界里面，我们要从小子要进到那个少年人。那我们如果是少年人的话呢，也不能停留在少年人的阶段，要往那个父老的方向去。什么叫父老？父老就是认识那起初所原有的， 换一句话说，父老就是认识神心意的那一般人。所以这里给我们一条路哈，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是小子，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小子的这个光景里面，我们要往少年人方向去，我们要开始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当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是刚强的人。这个神的话可以胜过许多世界上的试探和引诱，能够胜过仇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难处，我们就成了少年人。但是我们有了少年人的经历以后，我们还要往前，要成为父老，要认识神永远的旨意。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师大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他们请了一个讲员，那天下午就聚会做了一个圆圈，大概十几个人。这个弟兄来了，我从来没见过的，还开始讲，他讲了，他说题目叫神永远的旨意。哎呀，我信主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听过这个题目，但其我听得到很多了，我听得到太多了，我从小学开始了，对不对？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那我听得到太多了，从来没听过这个道，叫神永远的旨意。他我那天高兴得不得了啊！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原来神呢、啊，在人的身上呢，还有一个永远的旨意的。我那天非常喜乐，从来没听过。所以我觉得不可思议啊，我觉得我那么多年怎么会这个事情都不知道呢？我发现呢，其实今天很多信神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很多神的儿女不知道神的旨意，只知道得救以后将来可以上天堂，但是不知道神救我们到底为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神的家里，我们是神的产业，神要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地上哈，不只是得救将来上天堂，我们要知道神永远的旨意，这样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基业才有荣耀。所以这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这是我们是谁。好，我们来复一下，有这个有四个事啊。第一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这讲到生命的，我想到是生命。今天我们在一起不是因为教条，今天我们在一起是因为生命，这个很重要。所以别人要问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是谁，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基督复活的这个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不能被征服的，是不能被朽坏的，也不能被肉体败坏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第二是什么？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这是我们荣耀的一个身份。我们进到教会以后，我们所有在地上的身份我们都要忘掉，我们没有其他的身份，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那个君尊的祭司就是能够为着神，在神的家中做任何一件微小的事都是喜乐的，不管再小的事，不管再低微的事，如果这件事是为了神做的，我就欢欢喜喜甘心乐意，不需要人来安排，也不需要人来提醒，也不需要人来催促，这叫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很多弟兄姊妹都有侍奉，在每一个侍奉要学习要做君尊的祭司，不要做奴仆，不要像奴仆一样侍奉，要人安排，安排以后还不来呢，不来了以后也不告诉别人，这个不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无论那个事情是多小，我们都要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恭恭敬敬 欢欢喜喜的去做，要认为在这教会里面能够为主做一件事是何等大的荣耀，这叫君尊的祭司。我们是什么？是圣洁的国度。因此我们在不管在家庭生活，在教会侍奉，都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特别是在家里，这个圣洁的国度必须在家里先实行。如果在家里不是圣洁的国度，在教会也不会成为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要让主说的算，在家的里面要让主说的算，而不是谁说的算。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产业，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盼望，就是要有一天我们能够认识他的心意。所以我们不要满足做一个小子，不要在教会里面老是做小子，做小子做一两年就差不多了，最多两年，两年以后就不可爱了。两年之内小子是很可爱的，两年以后做小子就不太可爱，要开始学习做少年人。但是也不要停留在少年人的这个光景，我们要起来要做父老，并不是要你学那个老人的那个样子，不是，那是要让你认识那个神他心里面那个意思是什么，这叫做父老。我们可以，我们人可以很年轻啊，但是我们可以认识那个神的心意，这就是父老。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是什么，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在地上是传扬主的美德。我们怎么传扬主的美德呢？不是叫你去讲道，我们常常觉得宣扬主的美德就要去讲道了，不，没有要你去讲道，要你用你的生活来宣扬主的美德。我那是去济州的时候啊，我坐飞机从那个叫金宝山那个金宝机场到那个济州，那个飞机下降的时候呢，天气是非常的好哈，飞天气一这太阳很大，但是那个飞机下降的时候呢，抖得很厉害。我也不明白，天气这么好，怎么飞机抖得这么厉害哈？上下抖，后来抖，后来就降了啊。那降了以后呢，后来我就后来叫了一个这个计程车呢，就往那个旅馆的方向去。走到一半就下大雨了啊，下得非常大，我就知道为什么那个飞机降下来这么困难了。后来就告诉我哈，我就听他们说，在我们前面有一班飞机哈，那个飞机呢，比我们那个飞机抖得更厉害，因为我们那班飞机可能是因为前面那班飞机的经历呢，所以我们是从海的方向来接近那个机场。正常的是从陆地啊，那个飞机从那个陆地方向过来的时候呢，它那震动的非常厉害啊，那个他说那个飞机不是上下动，左右的动，非常可怕的。后来那个飞机呢，到最后在降落的时候呢，放弃了，又飞起来啊，然后呢飞起来就角度很高，然后还会这样掉下来的。所以那个飞机上有很多都是去聚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羞是吓坏了，后来呢，那个就大家出来那边祷告啊，这个要见主了嘛，就啊，他们说那个飞机上有很多韩国人也在祷告，因为韩国人也是信主很多的哈。后来那个飞机呢，后来降落了哈，我后面还有一班飞机也是从上海来的，那班飞机根本没办法降落，又回上海。而要第二天才来，结果他们来的时候是有一个导游的，他们从大陆来的时候呢是团体来的，是有一个导游，就那导游就信主了。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啊， 我带过很多的团啊，从来没有一个团是这样子的，从来没有看过，没有人讲到啊，没有一个人讲到啊，还没讲到了就吓死了嘛，哪有谁人讲到呢？但是这些圣徒哈、哦，在那个情形之下的那个表现，宣扬了基督的美德，所以这个导游他到了那个地方说我要信，我要信，所以在那个地方就受浸，就在冀州受浸归入主了。那个福音信息还没有听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宣扬的美，宣扬主的美德，不是要你去讲道，是要在你的生活的里面把那个生命来彰显出来。我们不是族类吗？我们不是被拣选的族类吗？我们里面不是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吗？那个生命显明出来以后，就宣扬主的美德了，不需要你讲道的，绝对不需要我们讲道的，只要我们活出那个生命，就宣扬主的美德了。今天我们不需要讲道，如果你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你真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人看到你以后，他心里就受感动了。如果你在教会的服事是一个奴仆的服事，这是没有用的。但是你在教会的服事是一个君尊的祭司，这个不信的人看见以后呢，心里面就要信了。因为在地上不是这样子的，在地上看不见这样的事情，有这个君尊的这个祭司的这样的这种表现，只有教会里面才有的。如果我们是圣洁的国度，人就要信主了。如果你这个家里是个圣洁的国度，你的朋友到了你的家，他就要信主了，因为他很羡慕，他不知道怎么管的孩子，他觉得你为什么孩子管得这么好，因为是圣洁的国度。不需要讲道，只要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只需要是一个属神的子民。一个人真是属神，你看见他从小子就变成少年人，从前认识他的人就觉得这个人特别了，这个人怎么搞，这不是我从前认识的那个某某人吗？他从前不是这样这样的吗？为什么几年不见他变了一个人呢？怎么这么有智慧，怎么这么有爱心，怎么这么有忍耐？因为这个小子变成少年人了，有一天这个小子变成父老了，他周围的人都要信主了。不要讲道，如果你的生命有成长，你周围的人都要信耶稣的。如果你真得救了，那个生命真的在你里面，你又是被拣选的族类，你又是君尊的祭司，你又是圣洁的国度，你又是属神的子民，你周围的人都要信主，不需要你说任何一篇的信息。要叫我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不在我们做什么哈，乃是我们是什么。不在我们做什么，乃是在我们是什么。我们要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让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这个。所以今后啊，当有人问你们是谁的时候，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平常生活的时候，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在家庭生活的时候，常常要想到我们是谁，常常要纪念我们是谁。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的话， 我们的主有一天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感谢主实在他的恩典，不是我们有什么，完全不是我们有什么，这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怜悯，叫我们今天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都是神的恩造成的。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想我们下面花一点时间祷告哈。我想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四个人一组，四个人，你们找四个人在一起就好，四个人在一起有点祷告。